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复活节快乐，
大家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阿雷路亚，
我复活了，阿雷路亚，你看，
来，
对不对？
多么
耶稣基督说的，
你复活个什么劲儿啊？
我是替耶稣说的，对不对？
你复活了，
对啊，对啊，对啊，我复活了，
真的吗？
我复活了，你就会吓一跳了。其实复活呢，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恩宠啊。尤其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更当想到耶稣复活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理论上来说呢，复活节，就应该是每一个教友获得复活恩宠的机会。那这个复活恩宠掌握在谁的手上呢？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对不对，老爸？
对对对对，
对，
是这样吗？
当然。
我才不相信你呢，
刚才我们家的活字典老爸都已经说对对对对对了。其实有的时候这老爸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不该出现他出现了，你看没关系，老爸刚刚回来躲在后头你没看到，所以老爸说话了。其实老爸每次午睡起来后都出去走走了，那他今天是早回来了，他知道我们今天要读经啊，他就早回来了。
我看看，我不在座，你们老讲我背后什么话啊？
不是啊，老爸，我跟你讲，主要是这样，因为今天是复活节嘛，然后呢，那个多莫他就一直讲说他自己复活了，他哪有什么复活的资格啊？
你说压力他都不对。老爸，你说我讲给你听啊，所谓的复活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罪恶重新洗除的。我们在临洗的时候不就说我们复活了吗？
好好，
我们重生了吗？重生不就是复活吗？好，老婆。
少在我面前这样子啊，老爸看不惯了啊。丽莎，多莫讲的没错，你看。我们不是常在课本里面的一句话吗？以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以后种种比如今日生，昨死今生就是复活。那要把我们以前的过错统统把它丢掉、埋葬掉、埋掉，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那就是复活。
对。
那复活节给我们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把旧的一切该丢弃就丢弃，掏空自己，迎接新的爱进来。那活出爱的生活来，那就是复活了。
老爸老爸，我跟你讲，我们等会儿还从福音当中去寻求真正的复活的意义。
对
不对？
好，
所以我今天请缨，我来读福音。
你看他有复活的观念以后，整个生命的观念就不一样咯。
好，今天的福音是这个圣若望福音当中的一段啊。他说，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没亮，玛丽德莲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就跑去告诉西满伯多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不知道把他放到哪里了。伯多和那另一个门徒就动身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一起跑，但是另一个门徒比伯多跑得快，先到了坟墓那里，但是他并没有进去，只是俯身向里面看，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西满伯多随后也到了，走进坟墓，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头巾卷着放在另一处，没有和殓布放在一起。那时候先来到墓门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他们那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这个就是在今天的福音当中的我们所选读的这一段啊，圣若望福音，当然后头还有圣路加福音等等，也所说的大概也是差不多的情节了。
当然是不一样，因为路加福音它主要谈的呢，就是他们拨饼的时候认出那个人就是耶稣，那是厄玛乌的故事啊。所以两个不太一致啊，不过一般来讲我们会选的都是刚才
念的
多默念的这一段福音啊，因为那个是
三天后的事情，
就是耶稣复活了，然后呢， 大家去找他，就连尸体都不见了，
对对对，
大概大家都会用这个，
只剩下链布啊，还有他的那个头巾啊。
哎，
那可是老爸，我看这个另外这个门徒是谁，也没写名字。
若望啊，
耶稣最爱的门徒，
不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吗？而且他
最
相信。
若望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啊。
对啊。
嗨，我怎么到现在才知道呢？早知道那时候我就起圣名叫若望了嘛。
你来不及，
来不及了。
而且他，你看啊，他若望为什么耶稣最喜爱他啊？这个也有道理。你看，若望在耶稣每一次讲道理的时候，他都非常仔细的聆听，所以才有若望福音啊。
嗯嗯嗯
啊，那同时呢，你看他跟伯多一起到那个坟墓，那进去看了以后，其实。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进去了，他一看见就相信了。他不管说之前啊，或者是门徒有什么样的行径，他都无所谓。但他一看见就相信了。而且耶稣在他走这个苦路之前呢，他事实上也已经告诉所有的门徒，就是说他将要经过这一段苦难，而且他要复活。
对。
但是你看啊，十二个门徒，只有若望一个人是。牢牢地记住了这些，而且一看
他
就明白，而且相信了。
对，伯多都进去看了，傻傻的、笨笨的。其实伯多傻傻笨笨的，
你怎么知道他傻傻笨笨？
其实伯多傻傻笨笨的，我也可以想到了，因为打鱼的嘛，头脑简单。
哎，怎么这样？
那个，我们当时去想，这个可以引申后面很多相关的事情啊。耶稣最爱的门徒就是他的名字，因为常常出现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不灭指明他。那一再强调什么？耶稣最爱的门徒，在各个福音里面讲耶稣最爱的门徒的时候，是没有含有任何的好像的嫉妒的那种语气啊，都是肯定公认他真的耶稣最爱的。那么人爱一个人的时候啊，那爱就一定要有回馈过来的心，是因为爱的深的时候呢，那感应度就比较强。
对，
啊，因为它是一种回应的什么？爱付出去必须有回应。对，那么因为耶稣最爱的门徒，所以他的回应的力比较强，那就是心电感应比较快啊。我们讲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真的是跟耶稣相通的，所以他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反应最快啊。后来我们福音里面还会讲到说，最先认出耶稣的复活后也是他，因为他先相信，所以心里面就知道说他复活了，他就在我们身边了。那以后呢，他的敏锐度就比人家强了，但是他在那里有两种看法，他就在门口一看就相信了。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他跑得快，啊，因为他急，心急，一趟的时间他心急，一到那里就快。那我们另一个角度又看出他很懂得礼数
节度
啊，他在那等，啊，
等伯多来，
伯多要先让他看。不要是说我先发现什么，那这中间一个理论的东西，这就是爱的一个层次的。
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无形中形成了伯多是他们的老大了，
因为在
黑道啊，是他们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带领者
之首，
十二门徒之首。
因为耶稣给他的名字叫你做了磐石嘛，
对啊，
那已经有磐石意义在的时候，当然就是说，虽然后来。才耶稣才讲到那我们以后的圣经里面会讲到的那些问题哈，就是说，仿佛让他赎罪的那三个层次上来，我们再去谈的。那现在在这里我们就谈说，哎，他是看到瞄一下就相信了，那么另外一个呢进去探索求证，那么相信了，相信以后呢就开始以后演变出后来的耶稣怎么出现的问题。
那我问一个题外话啊，我们在一般的福音里面，我们说是四部福音哈，马窦、若望、路加，还有一个这个马可福音哈，这四个。那我们能不能推论说，在耶稣的第一批十二个门徒当中，就这四个人，他们是曾经上过学的，因为他们记述了耶稣的行径。那其他的门徒，他们可能上了学了，可是所学的东西没有他们这么多，所以他们可能只是一些书信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不能够把耶稣的行径记录得如此的完整。
其实你看我们还有发现就是说还有其他门徒也有短暂的记录，
对，不多，
但是没有一个系统的一样的。那我们为了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传教，那么这个是最好的见证，最详细的见证，而且层次一步一步的来的啊。所以这四部合起来我们来选用的。
这里头当然不只是他们四个读过书啊，
嗯，
你看圣保禄中途他有致腓立伯人书，
对对对对，
致格林多人前书、
嗯、
后书等等，
嗯，
所以我想应该是他们跟着耶稣之后呢，他们当然耶稣也会和他们一起共同去传福音，他传福音当然多少也会用到文字的部分，
白天传福音晚上上课
也
有可能、啊、教他们认字，
我们现在最简单让大家相信就是说这是圣神的功，没有圣神带领、
嗯、
啊，启发不了他这些智慧出来、
嗯、
对、
嗯。
那么圣神带领的时候呢，分配每个人不同的工作，
所以老爸讲的这很有道理啊，因为你看像这里头哦，有很多人他原来都是做庄稼的啦，捕鱼的啦啊、
嗯、
或者是税吏啦，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啊、嗯、就是说耶稣他去招募的这些人其实都不是有大学问的啊，
嗯，
但是如果没有圣神在做工，哪来的四部福音呢？
也是嗯，不过这个每一部福音啊，他们在记述的耶稣的某一些相同的行径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所看到的观点不同，那么他们所记述的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好像也有一些些的差距哦。
这是一定的啦，就好比我跟你讲说、嗯、哎，昨天那个鸡汤好不好喝？
好喝。
好、嗯、那可是呢，
我还要喝。
我在问孩子的时候、嗯、即使同样一句话他回的不一定是相同的东西啊。我问他鸡汤好不好喝，他跟我讲说番茄还不错。
哎，鸡同鸭讲。
哎，可是孩子他也许他那个时候他想的是那些事情嘛。
嗯嗯嗯，
所以同样的道理在记福音书的时候、嗯、虽然他们都跟在耶稣的身边、
嗯、
啊、
嗯，
但是每一个人的观点不同之外、
嗯、
每一个人看的面相也不尽然相同、
嗯、
那加上他们每一个人的职业都各有所别、
嗯啊嗯、
他们注意的东西也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刚才老爸在讲到这个耶稣最爱的这个门徒若望的时候啊、
嗯，
他不是跑去了，他没有进去吗、
嗯、
当老爸没有跟我没有讲说他是一种礼让，因为前面有他的领导在前面，他不能去抢这个头功、
嗯、
所以他让。那在我看来，我认为他是怕。
我想你大概会这样想。
他怕进去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很让他很不乐意见到的一种情景，或者是说有什么更悲惨的一些东西。
对，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嗯、因为若望啊他跟耶稣非常非常的亲近。
对。
啊、
嗯、
那耶稣呢也非常的爱这个很钟爱这个小门徒、
嗯、
因为他最年轻嘛。
嗯，
那尤其我们看在耶稣要咽下气的时候呢，还特别把他的母亲交给了若望，说这是你的儿子啊、
嗯、对，
这种种因素都让我们看到说若望跟耶稣的这个情谊是非比一般
的
朋友而已啊、嗯、那当然这里头就牵涉到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对一个人那么爱，那他都死了，
嗯嗯，
按照人能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死的人可能当然不是很好看，
嗯，
对
啊，所以他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所以虽然笑说你说若望害怕，可是我想他不是害怕，只是有一点情怯，不知道怎么样去接受已经躺在那里无法呼吸但是他又曾经说过他会复活，他可能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所以有很多情绪在里面。
对，也可能像丽莎讲的也对，因为在如果是复活，我进去，如果他还在的话，那不是整个失望了吗？
对对对，
啊、他一秒一下空的时候，他心定下来了，定下来把人的情绪在起伏的时候，必须有个冷静的时候，
嗯，
暂停一下，看看，我想想看，那他这个尸体到哪里去？人到哪里去？嗯、很多的接连的一些疑问通通要浮出来，那要靠自己去想一个最好的方法来解答他所看到的这一切。
嗯，
那的确来讲，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什么烧烧头，或者说捏捏手，啊，这肢体的反应上就来了，所以他必须停顿一下，看看到底到哪里去了，哈、啊。因为那时候这个耶稣不见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考证，有很多这个是相信 跟一些问题，因为当时死的时候呢，虽然是坟墓是自己找的，可是当时呢还有士兵在那里巡逻守着他，怕被他盗墓啊，怕怎么样的，所以那如果说耶稣不是复活或者是被尸体移走的，这些士兵应该都知道，可没有这些传说过来，没有这记录出来，所以说他是真的是有神迹，石头被移走了，这个石头被移走了，不是说在里面的人可以移，必须外面的人移，里面的很难推得动的，是不是？必须外力去移它，那外力谁去移呢？始终查不出来。
而且如果就像老爸刚刚讲到，因为有士兵嘛，
对，
那士兵还在那
巡
逻，
对，
他就要移开那个挡住木门的
石
头，他可能需要蛮大的力气，这个时间应该不短。那万一士兵来了呢？
对，所以呢，耶稣就在里头说了：“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喊了三声，那门就开了，耶稣就复活了，对不对？
而且现在我们还讲到历史上哈，念布还在，念布上呢，那个是
印
耶稣的印还在，是那有这些，现在最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出来，那真的是耶稣的留下来，不是描上去，不是印上去的，那这些。慢慢推进来，真的是耶稣复活，是有这种证据，不然的话不会2000多年大家一直这么深信不疑。
所以我想这些艺术家们也非常厉害啊，能够依据殓部上的那个血渍那个痕迹啊，然后就画出了耶稣的这个太像的脸部的这种造型啊，真的是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耶稣太像那个脸部的那个形状真的很像。
不过我觉得这个中间呢，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说，我觉得除了刚刚老爸提到就是耶稣钟爱的那个门徒有如此的礼让之心的之外呢，他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性德啊，是
比人强，
比任何人都强。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
对，
这个对他们来讲，不要说对他们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都还是好大的一个问号，
对
不对？你说复活，
对，
而且后来耶稣是有形体的，让多默啦，
对，
让马达勒纳的都看到他。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都不是我们用科学或者用我们人的观点能够看得到或者能够经历过的啊。所以在你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你愿意相信，你也接受了，这是需要多大的心得。
所以我们来讲是说哈，天主教讲的教义不是迷信，而是理性的里面去相信。用心去相信，他不是盲目的，只是强调说，耶稣复活不在场，他必须让你了解说整个过程，整个证据是，而且呢，告诉你说死亡啊跟这个复活中间的关系是不是？因他的使命是为人赎罪，赎罪他必须经过死，死了复活，复活是我们天主教信仰的一个中心。所以保罗才说，如果没有这个耶稣复活，我就传教也没有用嘛，你们信也是空的嘛。复活是我们的这个真信仰那个中心的精髓就在这里面啊。那为什么讲复活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在我们讲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不管在不论他们什么宗教，总是认为说前世、今生、来世有三个阶段来分，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只讲什么，就是今世。今生跟来世的永生就这么阶段，所以在中国人的一种想法来讲，他受了佛教的影响关系，总是认为说，我这一辈子做不好，我期望下一辈子啊，我希望下辈子，他下辈子再下辈子，一直在轮回下去啊，所以这一个圈一个圈，他就说，生死再生再死再投胎，要投胎投胎又投胎，那我们。没有投胎这两个字在福音里面出现，就是一次解决，那个生到死，死了怎么？经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就永生了，没有一代一代去修炼。那所以说，在天主教教义里面，为什么对复活这么重视？因为它是告诉你说，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只有一次。这一次就决定你是永生还是说永死， 是我们讲是向上要升还是向下沉沦，我们所讲的道理在这里、那所以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复活对我们意义特别大。我们求的是什么？因为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也会复活、那我们怎么复活？那有生命的观点去看、所以最有名的那个蒋夫人讲的，跟一个他的那个是朋友的那个一个导词里面所讲的哈，就生命呢不是灯的熄灭，不是把它吹灭了。那我们中国人讲说，哎，一个人死什么是油尽灯枯，是吧？就想下来灯灭了就灭了就没有了，是吧？那么你再要生命开始了，不然再重新点燃生命的火，那就从投胎再开始嘛。那我们不是啊，我们这人死的时候呢，火没有灭，因为什么？这火回应已经接到耶稣那边去了，到天堂去了，是，所以灯的余烬换一个方向，有人世间放到天堂，啊，把这灯移过去一样的，这中间差别很大，啊，所以如果以现代科学来讲，我们是坐电梯，一下要多少层楼，一下就100多层，一下就上去了，快速上去了。那一般的民间信仰来讲的话呢，那一步一步的爬了。因为要轮回好几代嘛，爬到船的时候就得等一代再开始，再船，再爬了多少代下去，那这就是生命的，这叫一个生命观念的不同。生命观念不同的话，所以我们才讲说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你这一次机会你不把握住，你没有悔改的话，你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对，就是一次的机会啊，千万要把握住。那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福音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些门徒们哈，他们对主基督的这个信心来说啊，也是会动摇的。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教友，他们在某些时候他们也会动摇一下这个信德的问题啊。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说，不行了，我就好久没有上教堂，我这没有什么信德啊。我说信德你是可以重新培养的，
对对
啊，你如果你一直就让你这个信德就这样逐渐逐渐消失掉，那就永远没有信德。我说主基督他那十二门徒里面也是有那个动摇的，那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培养你的信德去更坚固嘛。那么对这个问题，我老爸有什么看法？
对，因为在门徒里面跟我们众生相都写出来了，有否定他的，否定
的
结果呢，就充满了就自杀了，就死亡，他遭毁灭了，对不对？
我看那个受难史之后，我就不敢出卖耶稣了。哇，那个死的好可怕哦！一身的蛆啊！不要！
那有否定他的，对不对？有躲避他的，那人世间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有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的那种众生相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一年里面十二月份里面看的是人世间的变化众生相一样的，是有的人会抱怨，有的人会愧疚，有的人呢会感恩，那么有时候感恩完了他又忘记了、又从那开始，那感情很复杂的一个程序面。那为什么我们要每一个礼拜去做一个反省啊，去接受这个是啊终身学习的这课本，读福音呢？因为就是说怕我们自己意志薄弱，很容易走的岔路。所以每次的一个复活节就等于修剪枝叶的时候，把它这个树弄到成材，那必须砍砍不要的枝叶，就像剪葡萄树，圣经中讲剪葡萄树的枝叶一样，为了让它结好的果子。那换一句话说，任何人那种的背弃的思想、懈怠的思想冷漠的思想，那都是坏的枝叶，要把它剪了，自然就能结果实。那现在来讲，谁来剪呢？
自己剪，
自己剪是最好的方式。
对，
让他真的哭了，不然的话，真的就靠我们，靠我们那个大家庭，就是我们这个堂区里面的彼此的互相照应。当他要迷失的时候，把他叫回来。你看现在去年开始不是叫弥撒要接受叫你们去传
福音
吗？对不对？那就是这是一个派遣令，给我们这种工作。那我们有帮任何的一个教友修剪枝叶的时候，有帮他抓虫的时候，那复活节的时候，你看那复活兔来比例啊，复活兔什么意思啊？意思啊？
复活兔啊？
啊，
东莫，你说复活兔有什么意思？
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说的也是，我原来比你聪明的，那
就是
复活兔
不知道，我还知道，
就是我就疑问想问你们看你们有没有新的资讯进来啊？
没有。
那一般来讲说因为兔子的繁殖力比较强哈，比如我在我小的时候在永定那个地方看的时候，哎，他们家里面呢那个是用这么大的米缸一样，你看里面底下铺沙，上面就养兔子，随便抓抓草，随便吃，弄一点什么不要的青菜它都可以吃，那繁殖力比较强。那复活的就是说生命的繁殖力要强，很多人得救一样，用这个角度来看是吧。那其他的像那个复活蛋他们就说就是生命的更新一样，
也应该是一样啊，
一样的道理，
就是、一种新的
生命意思是一样，就刚才老爸讲的那个复活小鸡一样、
对，所以那个在欧洲啊，他们那个复活蛋呢、是在复活节的时候、要用巧克力做一个复活蛋、然后在圣堂的时候、要把它
敲破。
那你可以在那个意大利那边看到的是那个复活蛋里面呢，通常里头放的东西都很有意思哦，
小鸡啦兔子啦，
不是不是、是什么婴儿的尿布啦、奶嘴啦、是这些东西、所以非常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都是新生命的开始、那我记得有一年呢、去年
对，
去年我们有一个意大利的神父回来、就他带了
一个神父从意大利回来、不是意大利神父、
有一个神父从意大利回来、然后带了一个复活蛋、给我们敲破里头啊就刚好是一个奶嘴、刚好呢在那一次灵洗当中、我们有一个
小朋友，
有不是小朋友、是有一个妈妈、她大肚子、那我就把那个奶嘴交给她了、我说这个可能你用得到，就你知道那个孩子后来灵洗了、那个小朋友灵洗了，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平安哦、然后现在一家人呢已经到大陆地区去
啊，就是小朋友，
对，
我去做了大夫嘛，他哥哥是我做的大夫，
他哥哥是你的、对，
我的代
子，所以我觉得复活节啊，其实更正面的意义呢是复活的意义在哪里？
对。你怎么样去看复活这两个字？我们也有很多的教友哈，就是就复活节了，反正就复活节就复活，复活节就是复活节嘛，就耶稣死而复生了嘛。他就不是很了解这一方面的意义啊、
不过我觉得哈、从上个主日到这个主日，我最感动的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耶稣带领我们的是战胜死亡。我觉得这个比任何宗教其他宗教的这种教义的宗旨更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怕死，
对，
在我们人有限的这个智慧里面我们都很怕死、很怕面对死亡这个课题啊。
对对对，
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是耶稣带领我们战胜死亡，
对，
就像老爸刚刚讲的，他说蒋夫人讲的，他说这个蜡烛啊不是熄灭了，他是换一个地方去放了，同样的，当我们有这些想法、有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不但我们就不害怕说死亡就是消失，不会，
我不是在这里活，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活了，
对，而且活得更好，
我到主基督那里去了，
对啊，
也不用烧饭，也不要到小站去了，我都可以吃饭了。
不过呢我常在想，如果到那个时候你还认得我吗？那你已经没有呼吸了。
对对，我刚才讲了，老爸说，这个修枝剪叶呀，到底谁来剪？我说我剪嘛，对吧？我说自己剪。老爸说很好，最好是自己剪。其实不是，是丽莎帮我剪。
所以在这里讲，我们讲要超越一个肉体的生命观、复活就是超越肉体的生命观。那我们就是心灵的复活，
对
肉啊，因为肉体的复活，真的来讲说腐烂了，腐烂继续用就是破了就破了，
对。
没有办法的，但是您的复活啊，比较重要在这一点。
之前呢，我们有一个老神父哦，他一度身体很不好，马神父啊，他一度身体很不好，但是最近又好的很多。那他最让我感动的事情是，每次有人举行殡葬礼的时候，马神父会去亲吻那个死者。我常常觉得说，死者就是对亡
者，
我就常常觉得说，他为什么不怕啊？
对。因为他看破生死了，
对，
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兄弟啊，是我在马上要见面的兄弟，我可以跟他吻别，
所以他就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因为我很快就会看到他，所以他一点都不害怕。
不会不会，我们以为他很快，结果他现在又不快了，他现在又要慢慢了。
可他现在身体很好啊，他现在会在圣堂里做7点钟的弥撒，
是
啊，早晨的平日弥撒。
那我得该看看他。
对啊，我们就非常的感谢，而且。 我最感动的是他每次讲说愿主与你们同在，然后
他说是大大的，
对，然后他又很高，一副那种我代表天父拥抱你们，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感觉很舒服。所以马神父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
他其实最早我们讲说有我会有那种真的是被天主拥抱那种感觉，请大家
互
助
平
安，他的手会这样抖哦，好像真的要把大家拢过来那个样子，哦，感觉好好
好好，就圣神在他的身上显现，那你们接受圣神的讯息，受感动，感动不是我们自己来的啊，必须有个讯息给你，那你有感应了，那你心里面起的回响就是感动的。
对，哎，每次跟老爸说话都觉得时间不太够，一下就过去了。今天的时间里面也是跟老爸谈了这么多有关复活的真正的意义啊。我想所有的朋友们在您听完之后，您可以不停地反复地去咀嚼这几句话，然后很重要就是在我们人所有任何的在我们的身上有任何的枯枝烂叶的时候呢，最好你自己能发觉自己去修剪，去办和好圣事。如果实在不行，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他的家人，我们是他的这个伙伴的话，我们要尽快的告诉他，把他拉回来，不要让他继续沉沦下去。老爸的话，
老爸的话。
当我们在复活节这个仪式中间，我们了解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以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来对待呢？我们用最虔诚的心来敬爱善主天主，因为他这个爱太伟大了，他给我们生命铺的路线，那我们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该走的路，看到我们终点站在哪里。因为天主把全部的权力交给他的儿子耶稣，那么他虽然在人世间呢拥有天主的生命的能源，但他没有自己享受，他把能源呢交给我们啊，那我们也拥有他一样的，他用这生命能来引渡我们，引渡我们超越死亡啊，因为我们怕死亡，有耶稣带着我们超越死亡的时候，哎，我们不再恐惧死亡，我们能够跟他一起过复活的生活，跟天主同在。那么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提什么信德的重要，要加强信德的培养，要守戒律，要行爱德啊，来接受耶稣的圣召。那我们必须最重要传万德，因为跟他走没有万德，我们的爱德也是空的啊，我们所行的一切爱就希望符合耶稣的标准，跟他一起走，那我们在天国与他相会。